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进入王阳明的第一板块内容的讲述，主要是讲阳明先生的生平。为什么还要再讲阳明先生的这个生活事迹？一个人他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实际上是通过他现实的生活实践过程来体现的。我们了解阳明先生的生平，就可以更完整的来看到阳明先生的全部人格，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当然有益于我们的身心。阳明先生的这个生活事迹呢，非常的丰富多彩啊，也充满故事，充满传奇。那我们先从他的童年开始讲起。阳明先生姓王，出生在浙江余姚，他出生于明代成化八年9月30号，那公历的话呢是1472年10月31日。我们今天都知道他的名叫做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子或者阳明三人。可是阳明先生本来他并不叫守仁，他本名叫云，是云彩的云。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呢？这跟出生有关系。按照钱德洪所编的阳明先生年谱的记载，阳明的母亲郑氏夫人怀孕怀了14个月，这个孩子还没有出生，她的婆婆特别担心，所以呢就某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神人依斐玉云中鼓吹，哎，这个情景非常美丽啊，就是有一些神人，神人就是仙人嘛，啊，最早庄子讲啊，你看妙姑夜之上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啊，美得不得了。所以这个就是王阳明先生的奶奶了，是他某天夜里呢，他就做了这个梦，梦见神人云中啊，依斐玉云中鼓吹，吹着非常美妙的音乐，踏着美丽的祥云从天空缓缓而下，送给他个婴儿。所以这个陈氏夫人，也就是阳明的奶奶，哎，马上醒过来了，刚好以闻耳啼，他媳妇终于分娩了，分娩的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阳明先生。因为他的祖母做了这么美丽的一个梦，有神人云中鼓吹送给他这个孩子来的，所以呢这个王家人呢对这个孩子的诞生都不只是充满喜悦，并且相信这个孩子必有非凡之天赋。所以阳明先生的祖父名字叫做王伦，为了印证阳明祖母这个陈氏的这个美梦，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叫做云，就是五彩祥云的云。他诞生的那一座楼房就被命名为瑞云楼啊，这个是阳明先生的诞生。所以我们现在知道阳明先生本名叫做王云，因为他的祖母有这么一个美丽的梦啊，取了这么一个美丽的名叫做王云。那么接着呢，我们要先说几句为阳明取名的他的祖父这个王伦先生，因为他和阳明先生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的整个成长过程关系非常密切。这位王伦先生呢，在余姚城里是相当著名的，他没有什么功名，但是他为什么会那么著名呢？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古代社会啊，有乡绅，这乡绅是有文化的，他未必有功名啊，出去当官啊什么，但是他有文化，在乡里会有非常高的声誉。王伦先生就属于这样的一位乡绅，他熟读经史，特别喜欢仪礼啊、左传啊、司马迁的史记啊，这些书读得非常的熟悉，所以他在余姚本地是非常著名的。讲到经史，我们稍稍做一小点补充。所谓经史呢，经那么就是指儒家的经典，当然是指经典文本咯，史呢当然就是历史，这个历史的记载，那我们通常都说25史啊、24史啊等等，这些都是史。 那经呢，我们也都知道，儒家的经典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儒家的经典，不论是说五经还是说六经，都和孔夫子有关系。所以六经是在道之书，是体现圣人之道的，这个是一个总体观点。所以我们讲到一个人对经典很熟悉，尤其是在一个特定的语境当中，实际上讲经典的研读，实际上就是求取圣人之道的一个必要的环节，或者说一条基本的这个道路。比如说就经来讲，我们通常呢讲五经，汉武帝时候成立经学，首先就设立经学博士，那五经皆立于学官，也就是都有博士，都是官学。那五经是什么呢？那就是《易》《书》《诗》《礼》《春秋》。那如果讲六经，要把乐给算上。那乐为什么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呢？因为到了汉代武帝的时候，乐作为一个文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么它为什么会没有文本？历来经学家历史上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乐原本就没有书，另外一个说法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过程当中呢，乐这个书给焚掉了，没了。这个很复杂，我们不能展开啊，只是简单一提。但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乐原本没有书，那么有五经。渐渐的演变为九经，到北宋时候完成13经，那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周易》《尚书》《诗经》《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言传》《春秋谷梁传》，然后加上《论语》《孟子》《孝经》，还有一部工具书叫《尔雅》。为什么这个工具书也会变成经典呢？哎，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事情本身体会到，或者说可以晓得，要通儒学的经，要通儒家的六经，其他的12经是需要有文字功夫的。尔雅实际上就是一部字典。王伦先生呢，他喜欢经史，他还特别喜欢《仪礼》《左传》。这个是就经讲的，就史来讲呢，他还特别喜欢司马迁的《史记》，他还有一性格，天性爱竹，在他自己居住的地方，四周围都种上了竹子，中国人喜欢竹子，称之为四君子之一啊。苏东坡当年说啊："无竹使人俗。"所以这个竹是一个不俗的东西。第一点，他有节的，做人不能无节呀。第二个，他是中空的，也就是虚心的，虚心谦受益嘛，这都是君子之心。第三点，你看，竹子可以弯，但是它不折，所以竹子就成为所谓的四君子之一。那我们由此也可以想象到，这个王伦先生是非常的不俗的。他的确是这样，不仅仅是熟读经史，并且呢，能弹琴，能赋诗，能歌唱，所以每当风月清朗之时，他往往点上一炷香，抚上几首曲子，地方乡里乡亲的都认为，王伦先生是一个胸襟洒落之人，并且甚至把他比喻为。陶渊明把他比喻为林和景，所以王伦先生在当地是很有名气的，因为他天性爱竹，乡人就给他一个雅号，叫做竹轩先生，称之为竹轩翁。我们要提到他，是因为这个王云出生之后，是一直由他的这个爷爷，也就是王伦先生来抚养的，等于说这个爷爷啊，一直带着孙子。两人几乎形影不离，所以他的这样的一种情怀，他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对幼年时候、童年时候的阳明先生是影响重大。 那当然，我们不只是要先谈一下他的爷爷，我也想先说几句阳明的父亲。阳明先生的父亲名字叫做王华，也是个很著名的人物。到了阳明先生10岁的那一年，他考取了状元，可想而知，他是满腹经纶，满腹学问。王华中了状元以后，做官一直做到南京吏部尚书，但因为同样因为得罪刘瑾，他被早早的致仕了，也就是退休了。王华是阳明的父亲，那当然对于这个儿子的教育呢，也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王华在考取状元之前有那么一段时间，曾经受聘于浙江海盐的当地的一些个学校去教学，王阳明他是带在身边的。那个时候呢，是这个应该是阳明8-9岁吧，在海盐的这一段时间，阳明先生住在当地的一些寺庙当中，比如说资生寺啊之类的。实际上他接触佛教比接触道教要早。因为讲到王华，我先讲到阳明先生这个8-9岁时候的这个事情。阳明先生出生之后，在王华的关照之下，在他父亲的关照之下，一直健康成长。但是他有一个事情，就是一直到5岁的时候还不能说话。这年谱是这么记载啊，王云正在和其他的孩子们一起玩耍，突然来了一个神僧，这和尚个子也非常高，吊了一串大佛珠，他走到看到这个是孩子们在玩耍，刚好这个时候呢，这个小保姆啊在外面就喊声王云，刚好被这个和尚听到，这和尚就径直的走到这个孩子面前，摸摸他的头，说了一句话，多好的一个孩子呀，可惜了，可惜说破了。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刚好是在屋子里的王伦先生听到了，他马上走出门去，一看远远看到和尚已经走远了，但是和尚说的这句话啊，这个心里啊咯噔一下，若有所悟，他立即马上就给自己的这个孙子改了个名，不能叫王云，就叫守仁。这个就是王阳明名守仁的来历。据说呢，改了名之后，这个孩子马上就能说话了。诸位啊，我们总觉得很神奇哦。但是有一点，不管他什么改名时以后是不是就真能说话，还是不改名也能说话，这个事情不需要追究。我只是想说，这个里头反映了两点啊。第一点，改名以后便能说话，实际上反映了我们民间的一种文化心理。你像阳明先生小的时候，这个按照他的祖母陈氏夫人的这个美梦，那他是神人送来的，那叫做天机嘛。我们这个民间文化认为天机是不能泄露的，结果你看看，你还给他取个名就叫做王云，五彩祥云的云吗？你还把那个楼叫做瑞云楼，这是泄露天机啊。天机泄露那当然是不好的，这也可能是那位神僧之所以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这句话的意思吧。所以王伦当然明白这个，给他改了个名不能叫云了，泄露天机了，那给他改个名叫守仁。所以第二点，守仁这个名倒是很有来历的，他也同样代表了他的祖父王伦先生对于自己的孙子的一个未来期盼。守仁这个名字它的来历在哪里呢？孔夫子说过一句话，叫做知己知人不能守之，随得之必失之。我觉得这个话说得非常好啊，很有意义啊。孔夫子是什么意思呢？大致是这么个说法吧，就是我们某一个人知识很高，智慧很高，他的知识能力，他的智慧能力足以让他达到某一个境界，这就是知己知。但是你到了那个境界之后啊，你不懂得以仁爱精神爱护他人，热爱他人， 这样的一种普遍的博爱精神，去来守住你的这个已经达到的那个状态，那么很遗憾，哪怕你真的已然达到那样的一种境界，那样的一种状态，终究还是会失去的。知己知，你人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所以我们古人从孔夫子的这句话就简化为一个成语，叫做知己人守。这句话很有意义，就我们人的这个个体生活来讲，我们总希望自己能够取得某种境界，达成某种境界，而达成了一种境界之后，你用什么东西来保住这个境界啊？我有钱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生意做大了，我事业做成了，我有钱了，是不是就可以土豪一把，随意乱花钱呢？你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去保住自己的眼前状态啊？孔夫子讲得很清楚，没有别的，人。那就王伦先生来讲，他仍然相信自己的这个孙子的确是有非凡天赋的，但是想到孔夫子的这个教导，他现在希望自己的这个孙子用仁去保守住天赋智慧，所以给他取名为守仁，字伯安。那么至于说是不是改名以后阳明先生也能说话了，他不只是能说话啊，我们刚刚还提到他八岁就能赋诗，年谱同样提到他会说话了之后，王伦先生当年跟他一起念过的书啊，他都能够很流利的背诵出来，这个让王伦先生惊喜的要命哦，越加的相信自己的孙子的确是具有非凡天赋的。这件事情呢，我们在今天怎么看呢？我也经常被质疑这个是不是真，是不是太神了啊？有时候我说这个可能未必是真的那么神，我有时候想啊，我说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说你经常给他念某一首诗，经常给他读某一篇文章，不断的反复的念，反复的读，你不要管他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当然朗朗上口的诗啊等之类的可能更容易体现出这么个效果。打个比方讲，我说你不要给孩子读那些没营养，什么两只老虎跑得快了什么的，我说你给他念唐诗啊，比如说我说你凤凰台上凤凰游，你不断的念不断的念，终究会有那么一天，当你念凤凰台上凤凰游，我说你孩子一定会接着凤去台空江自流，一定会接上来的。诸位若是不信，我鼓励实践大家可以去试验。现在阳明不叫王云了，他叫王守仁了。我们今天往往会觉得未来成就大事业的人小时候一定是个听话的乖孩子，但是我们从史料的记载可以知道，少年时代的王守仁不仅不算是一个听话的孩子，还是比较顽劣的。古人记述呢总是很简洁，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点，比如说说他善谑。什么叫善谑？就是他这个人说话不大正经没正形，他很喜欢讲一些这个玩笑的话，嘻嘻哈哈，这叫做善谑。尽管是记载非常简单就两字，但我们可以设想到阳明先生少年时候比较顽皮的，比如说呢还记载到他呢性格豪迈，现在这是个好词啊，但是你想这童年这个性格豪迈，这个豪迈两个字用到一个小孩的这个身上，你设想一下那是个什么样子。他不是特别听你话的，不是家长说东他就向东，家长指西他就向西的，他性格豪迈，他不听你的。但是呢，为什么会有后来的阳明先生的这么伟大的成就呢？我这里我还想说一小点，我们怎么跟儿童在一块，怎么谈这个儿童的教育。少年时候的王阳明在这样的一个性格，如何可能因势利导，这个恐怕是一个做家长的是很值得重视的。史料说 对于阳明先生这么一个性格，龙山公常怀忧，也就是他的父亲王华先生心里是往往是忧心忡忡，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能成什么样。只有他的爷爷王伦先生为竹轩温知之，也只有这个爷爷坚定地相信自己的这个孙子是了不起的。所以我们从史料看是这样子，记载的更多的是关于王伦老先生怎么和孙子在一块念书，很少实际记载到王华先生怎么去培养儿子。我想这个不是史料的记载，不是钱德洪他们这些阳明先生的弟子有什么偏心，而是他试图说明一点，龙山公常怀忧，你光忧心忡忡有用吗？你不落实到行动的去对这个孩子循循善忧，并不能真实的给他变化气质啊。他的爷爷为竹轩温知之，也就是说竹轩温对自己的孙子是极有信心的，对自己孙子的这个信心转移到行动上，那就是陪他一起读书，他读书在一块儿，弹琴在一块儿，歌唱在一块儿。所以我一直相信这样的一个情景是世界上最动人的情景之一，一个斑白的脑袋，一个光光的小脑袋，祖孙两人一起在灯下读书，读到会心处不免相视一笑。你说这个样的一种情景对我们今日关于孩子的教导有没有启发呀？我一直说，如果我们真实想养成孩子的阅读习惯，最切近的办法就是和孩子一起读书。从阳明先生的这个少年时代呢，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一点，对我们今日或许仍有启发。谢谢大家。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和三智传习塾联合出品。